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因为唯有你的话，唯有你的信息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唯有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讲话，你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看见你给我们指明的方向。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祈求你，求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是你自己圣灵的能力要借着这个瓦器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愿意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按着你的旨意，按照每个人所需要的，你将你的话放在他们心里面。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我们每逢这个圣餐主日都有这么多的孩子站在当中，那这些孩子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成人在家长的祷告的里面能够渐渐的成长，他们在教会里面长大是蒙福的事情。我相信很多华人的基督徒啊，也包括还没有信主的，可能都会认识到这一点。有些父母虽然没有信主，但是他们愿意把孩子送到教会，他觉得教会对孩子是好的。那教会在孩子的生命的当中的这种的教导，的的确确是会叫孩子蒙福，这是事实。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就是现在在北美洲通常华人教会的里面，孩子长大以后，虽然他们在教会里面成长，但是当他们读大学，他们工作以后，流失率都非常的高，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他们虽然在社会很有成就，虽然工作很稳定，虽然人也是不错，但是他们不来教会，会成为一个不信的人，这是一个事实。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一个小组的活动，看见一个小孩子在打电子游戏，我还以为他在看电影，我还以为他在看美国的那个战争片，因为那个电子游戏做到一个地步和电影差不多啊。我大概在多少年前我也打过电子游戏，打坦克嘣嘣嘣，没有打过这种电子游戏，哦，这电影一样，然后里面的枪杀人的流血的样子，我非常感叹现在的科技水平，我也非常感到危机。因为如果电子游戏做到这个地步，那种暴力的场景甚至色情的场景逼真到这种地步，那将来带来的后果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的。我前几天刚刚收到一个 email， 是一个姐妹 forward 过来的，讲到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叫 Dr. Kinsey， 专门讲所谓的性教育，那种世俗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性教育，对孩子是误导甚至是戕害。但是那种的理论，那种所谓的博士在讲这些的理论的时候，把它放在学校的里面，把它放在所谓的社会的里面，影响这些的孩子。我们时代面对这个问题，现在我所处的时代叫做所谓的后现代化的时代，所谓的多元化的时代，所谓的接纳的时代，所谓的开放的时代，但是带出一种方向，就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没有标准，价值观非常的混乱，人欲横流，物欲横流，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光景。那么在这种时代的里面，我们的孩子他们怎么样面对他们自己的人生，他们怎么样面对他们将来的人生，他们所遇到的挑战应当说是前所未有的，在他们生命当中产生那种的影响甚至那种的伤害是前所未有的。那我们教会应当怎么办？今天我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在生命记的里面第六章的第四到第九节，这段经文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第四到第六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做父母的告诉我们要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上，然后后面 第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你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记住神的话，用神的话要殷勤的来教训你的儿女，这是一个方向。后面第八到第九节，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要把神的话，要把你对儿女的教导，要落实在你现实的生活的里面，每一个层面。上帝在圣经的里面已经给犹太人，也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指出了这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儿女，无论在任何的时代，靠神的话，我们都可以走对这个方向。那我从前面第一个点跟大家讲，首先我们是渴慕神的话。那这段经我们知道记录在生命记的里面，生命记被称为摩西五经头五卷，圣经的头五卷书。那第五卷叫生命记，是在摩西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写的最后一卷书。那这卷书呢非常的奇特，也有它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有结束了在旷野的生涯，他们将要进入迦南地，是在这样一个背景的里面。那摩西也是要将这卷书给将要进入迦南地的人，但是这些人不太一样。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这些人他们的前辈全都死在旷野，因为他们背逆神，因为神把他们救出埃及，因为神施恩给他们，他们在旷野背逆神，背逆神的约，罔顾神的话，抵挡神的教训，所以神就弃绝他们。20岁以上的男人全都死了，再进去迦南地的是完全的新的一代人。顺便讲一下，为什么上帝惩罚以色列人是把男人都灭掉，好像和女人无关？因为男人是属灵的头，在这件事情上面既有上帝给的权柄，也有上帝给的责任。在属灵上上帝是追讨在属灵上做带领的人，灭掉所有的20岁以上的男人，然后将生命记赐给他们，这新的一代的人在他们面前重申神给他立的约，这个约不是个新的，是重申所立的这个约。那在这个约的里面要教训他们应当怎么做。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第六章的第四节是整个生命记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经文，现在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每年经常背诵的一段经文就是生命记的六章四节，他们叫做 Shema， 是犹太话，那个意思就是背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耶稣基督也把这句话做一个印证，说这是律法的总纲。那这句话为什么那么重要？这句话的里面有多么重要的内容，我们在这里面来看。他特别重要强调有两个点，一个他说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第二个点你要爱他。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那我们可能在背景当中你知道很多所谓的神，你在背景的里面你知道这个神那个神，但是那个神是真正和我们有生命的联系吗？未必。那这个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位创造主是和他们有直接生命的联系，是和他们在生命的里面有直接的 interaction， 他们互相有彼此的这种的来往，有彼此这种的关系，不是停留在头脑的里面一个概念而已，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怎么看出来？因为这位神曾经应许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他立约，他说将来你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一个人真的就成为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这件事情是真的实现在神的应许的里面，神也应许亚伯拉罕说将来你的后裔我要从埃及把他救出来，然后放在迦南地的里面，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上帝就真的这么做，就用神迹奇事在埃及把他们救出来，真的经过旷野的路就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门口，40年鞋子没有穿破，脚没有肿， 真的这么做了。上帝也跟犹太人说，我要拣选你们，要把你们建立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是属神的子民。他就赐给他们律法，至圣的律法，让他们遵循，遵循的就赐福，不遵循的他真的是惩治他们。那些的男人20岁以上的完完全全都被灭在旷野的里面。这一切都是来真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在犹太人的经历的里面。所以当他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的时候，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实实在在经历。然后他是独一的主，你单单要敬拜他。第二个部分，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既然这位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我们应当怎么办？他嘱咐新一代的人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他，不爱他如何？这些将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人，20岁以上的都灭了，19岁、18岁、10岁、8岁的这些没有灭掉。这些人也包括约书亚，也包括加勒，包括很多的妇女，他们是从埃及一路走到迦南地的门口，他们是全程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开红海，所有的事情他们全部都经历过，他们见过上帝的恩典，然后他们的祖辈全部被上帝击杀了。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是应当对神的回应，那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和他们祖辈来讲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不同点在哪里？他们的祖辈耶和华说，如果你不尽心尽力，如果你不遵守我的约，我会惩治你们，耳朵听听算了。但是对于新的一代人说，这句话上帝所讲的是实实在在，就在他们家族的里面，就在他祖辈的里面，实实在在发生的。那这句话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也显得非常的有力量。圣经说，旧约是我们新约的警戒，旧约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成为我们新约信徒的警戒，那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到我们以后，我们再去看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就应当按着圣经神所说的。一个问题，圣经里面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些人被击杀在旷野的里面是因为什么被击杀的呢？是因为他们不守耶和华的律法被击杀的。那他说你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他的要求，但是却因为他不守律法就被击杀。那到底我应当是爱神还是应当守律法呢？我怎么办呢？圣经讲的到底是什么呢？他要求的是爱神，不守律法却被杀掉，我到底应当怎么办呢？爱神和守律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要点。三个方面，第一，如果真正爱神的人，他必定会努力守神的律法，尽管他守得不完全，他仍然是爱神的人，因为他尽心尽力尽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表面好像守律法的人未必是真正爱神，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的人，未必，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守神的律法，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完完全全不守神的律法，根本就罔顾神的律法的人，他们一定不是爱神的人。大家了解吗？爱神和守神的约关系是这样的，有三个方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14章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同样的道理，在旧约在新约都是一样，若是爱耶稣你就必遵守他的道。有没有问题？ 我们要不要遵守旧约所有的律法？我们可不可以吃猪肉？旧约说不可以穿这个两样的这个材料织成的衣服，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这个混织的毛涤啊各种，我们可不可以？那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所有的基督徒需要了解。耶稣说什么？我来不是要废弃律法，是要成全律法。耶稣说什么？旧约一切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他的教训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和一切律法的总核心。遵守耶稣的教训就是遵守了神的至圣的律法。这样我们信徒就清楚，在这些耶稣基督的教训的里面，这一切完完全全都能够成就，爱神的心在这个里面也得以成全。这是旧约新约一贯的真理，不是旧约讲律法，新约讲爱，不是这样。那这样以来，下面他就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因为这个缘故，他说我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要听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是这一些律法的内容。那我很多以前我听过有一些人这个听过的福音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有人跟你传福音，他说你就信吧，什么都不用做，凭信心的，你就信吧，你去信就可以了。结果他信了，到了教会以来，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个，你要做那个，他说，哎，你不是说不要做吗？那你现在信了，你是信徒啊，所以你就要做这个。这个因为所以好像之间的关系很牵强，感觉有点这个上当的感觉。信之前什么都不要做，信了以后要做，那谁让你信的？这个福音是有问题的，这样的福音是不完全的。当我们说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说被神拣选的时候，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叫做什么呢？叫做分别为圣。信主是分别为圣。犹太人他们被神的大能救出埃及，经过旷野，这一些的神迹都经历过，他们的身体的的确确没有在埃及为奴，身体被救出来了，但是他们仍然是罪人。因为犹太人他们活在埃及，他们住在歌山地，虽然血统没有和犹太人混在一起，但是他们的文化跟没有和埃及人混在一起，但是他们的文化和他们一样的，完完全全是中东的异教的背景，完完全全是埃及的文化，他们的生命实际上是和他们混杂在一起的。这些离开埃及的犹太人，他们除了经历神的大能，认识神是超人的能力以外，认识神有一点点的本性以外，基本上他们的内容都是异教的背景，都是所有的世俗文化的背景，他们没有在生命的里面真正属于这位神，只有神的话赐下来以后，把他们生命按着神的圣洁和公义改变，赐下律法以后，把他们从罪的里面救出来以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所谓的分别为圣。不单单是肉体脱离为奴，是他们整个生命不再做罪的奴仆，是靠着神的话，是靠着神的律法把他们分别出来，这个工作是这样做成的。那这个分别为圣的内容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得救真正信主的这个核心。这样你就了解了，我们信主以后和当时犹太人出来是同样的原则，都是被神的大能拯救以后，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然后让我们分别为圣，用神的话让我们认识罪，靠着神的能力让我们胜过罪，遵循神的话，靠着神的能力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圣洁。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叫做成圣，叫做我们真正成为圣徒，这个才是正确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要了解，听神的话这件事情不是附加一个条件，听神的话这件事情是神拯救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你了解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说你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用神的话去教训他。所有的父母，你要听神的话，要用神的话去教训你的儿女，因此 神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恩典和能力，就赐福你的全家。生命记五章十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爱神守他诫命的，他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蒙福的人。我们讲到儿女教育，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在整个的人类的这个民族的里面，可能很少有超过中国人非常重视儿女教育的。我们在座很多的移民之所以移民到加拿大来，很多人是为了儿女的缘故。我们这个过去古代有孟母三迁哈，孟母三迁也只不过从这个村子迁到那个村子，迁了三个村子而已啊。我们在座的很多可能迁了很多国家，甚至从地球那边迁到这边来，为了儿女的缘故，我们愿意迁来迁去，愿意保护我的儿女到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一个好的影响，让他们的生命有好的成长。在加拿大是个不错的地方，真的不错吗？加拿大真的就很绝对吗？今年秋天开始，所有的安省的小学开始教同性恋是对的，所有的对孩子的教导会产生影响。多伦多教育局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在学校的里面性别的分配不再是根据你性别，你的 physical 的身体，是根据你认为，你认为你是男的你就是男的，你认为你是女的你就是女的。所以一个男生如果他认为他是女的，他就可以去女厕所。多伦多教育局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你怎么教你的儿女呢？你教他什么呢？你教他人性，我们中国人教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教这个吗？人之初是性本善吗？那请问恶是从哪里来的？从社会学来的吗？跟人学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他在跟谁学的？如果人初都是性本善，那个恶从跟谁学？往上追追追追啊，跟亚当学的。亚当犯罪，所以我们跟他一直学的，还是回到圣经的里面。教人性这件事情是对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他认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圣经才告诉我们，人生来是有善，是因为有上帝的形象；人生来也有罪，是因为亚当的罪传承到他们生命的里面。这个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教导对儿女的影响才是对的。我们教孩子做人，怎么教做人呢？大家，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中国人，你大概怎么教？儒家思想，上者立德，中者立言，下者立功，立德立言立功嘛，我们孔夫子教导的东西嘛，你教导他孔孟之道嘛，是不是？孔夫子他是立言的，他不敢说他立德，他立了言以后，他那个言怎么样呢？孔夫子的言有很多问题，你知道吗？啊，在座做父母的，孔夫子讲什么？父母在，不远游哈，《论语》里面要孝敬你的父母。然后呢，另外的话又讲，唯女子以小人难养也。他自相矛盾。他一方面又说你要尊重你的父母，又说女人和小人差不多。你怎么教他？矛盾。孔子宗师尊教哈，叫做什么？孔子教育叫什么？名言叫做什么？哎，看来大家也没什么学孔子的东西哈。啊，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有教无类。啊，我们受孔子影响都不太多了哈。有教无类是什么意思？我孔子是至圣先贤教育家嘛，所有的都要教，不要看他的出身，不要看他的这个财富程度，你都要教他有教无类嘛，都要教他。那这个是好的。另外一方面，孔子又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越搞愚民政策，本身孔子自己都是矛盾的。忠者立言，他都立到这个地步，他自己都很糊涂了，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了，我们立什么？ 所以我们在中国人的里面啊，现在很多中国人很注重教中国文化的东西，教中文可以了，但是你要晓得，在你教中文的时候，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是和中文连在一起的。你在教孩子中文的时候，在这个方面你要给他有一点分辨的，否则你可能是误导他。因为在中国的文化的里面有很多这些的误区。孔子立言，下者只能立功咯。如果没有德，如果没有正确的教导，立什么功啊？功利主义了，不择手段了，这些东西都会出来，弱肉强食了，这是今天的光景啊。前段时间出了一个事，我也看了一下新闻，也许是对的，希望我不是这个道听途说啊。国内有个老干部，他有个儿子现在做大官的，文革的时候他儿子为了跟他划清界限，就一脚把他老爹的这个肋骨踢断了，然后呢他爸爸就赞扬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将来有出息，连老子都敢下毒手，结果这儿子将来真的很有出息，就做了大官，结局不太好。结局好了又如何呢？养那么一个恶人，结局好了又如何？所以这整个中国的历史背景当中所带来，我前段时间前几年我曾经听金利来老板，香港金利来老板，我不提他的名字啊。然后呢有一个江西一所大学请金利来老板去给大学生讲，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怎么教育孩子，他说呢我要教我孩子世上一切的骗术，然后让他以后不被骗。我听了以后觉得奇怪啊，他教他孩子一切的骗术，他孩子将来成为一个骗人的高手，是个世界最厉害的大骗子，然后他以后他不会去骗人。我不知道他在养孩子还是养骗子。这些的观念在大学里面教误人子弟的，这些东西会有影响。不要以为我们在多伦多的这些来的人就不会有那种感觉。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父亲在多伦多的，他现在信主了，原来没有信主，他跟我讲他教育孩子的理论。他说呢我有一个办法，说什么办法？我让他试过一切坏的东西，世上所有的坏的东西我全让他试一遍，然后以后他就不会去接触了。我告诉他这是错的，你试一试，哎呀这个不好，你试那不好。哎，那我问他，哎，我说你让他试一下吸毒啊，他傻掉了。我说孩子有不能受的试探，大人都有不能受的试探，你那个是爱孩子，你还在害孩子啊。所以在我们很多中国人，我必须要这样讲，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背景的里面，我们大概不知道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在加拿大不会像中国整天学这个学那个学奥数，我这是到加拿大才听说的，这些年才知道什么奥数。我们会可能学什么呢？钢琴、冰球、游泳、跳舞、画画，技能各种丰富的生活，这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教孩子的方式。我把这种方式呢形容叫什么呢？我叫工厂生产线。生产什么呢？生产变形金刚。什么叫变形金刚？全都是武器，浑身上下全都是武器，装备好了，心灵深处没有东西。你孩子学了再多的技能，会了再多的招数，如果他心灵深处是空虚的，如果他心灵深处是软弱的，我跟你说，当他遇到挑战的时候，那个变形金刚会变成一堆废铁。真正孩子的生命的建立是生命里面的根基，是真正他心灵深处那种的能力，那个才是建立孩子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方向。不是表面的技能而已，你表面需要技能没有错，但是那个技能不能够代表它里面生命核心的根基。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你们是不是还是做变形金刚？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做这个事情，每天忙得半死，生产线上去做这个东西。建立孩子的生命是他在他生命里面核心的建造。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见过太多的成功人了，成功人士，政治家也好，大老板也好，明星也好，你看他们的人生，有几个人生是像样的？有几个人生可以平平静静的？有几个家庭可以真正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们这些父母都是把孩子向那个方向推， 那个是我们的目标，那个是错的目标。你若不是回到圣经的里面，你若不是在神的里面来建立它，那些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我前段时间看见一个网上一个见证，新加坡一个医生很出名，很优秀，然后呢他做了医生已经很有钱了，但是觉得不满足，赚这点钱看那个病收30块钱他也 complain， 这个贵那个贵，干脆不做了，做什么？做美容，收1000块钱乐呵呵的给我，他就做美容，开了很多美容店，美容诊所，赚了很多很多的钱。那这个人不单是赚钱呢，这个人是健身高手啊，每个礼拜至少3天、4天、5天在健身房里面，身体非常健壮，最后得了晚期的肺癌，不到40岁就面对死亡。原来去过教会，后来得了肺癌了，他朋友带他去教会，他开始悔改，然后在他临死之前他讲了一段话，那段话是很有力量，40岁死掉，他说不要叫社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不要听媒体告诉你什么是对你好的，因为那些东西都会害了你。真正对你好的，你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里面，你的生命的根基才会建立起来。所以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所看见，在几千年前上帝早就知道了，上帝早就嘱咐犹太人的父母，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教什么？教神的话，教那个真正的对的东西，教那个真正的从神而来的那个真理，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教导。上个礼拜发生很多事情啊，这个上礼拜 Hurricane、哎、叫什么？这个 Superstorm 啊 ，Hurricane 哈、啊，我英文不太好，发音不太准，超级飓风来了，来了呢。礼拜一晚上我就坐下在家里，就跟我女儿说，今天晚上要刮大风了。然后我女儿说，哎呀，刮大风，那我们死了怎么办？我不知道你们小孩有没有跟你问这个问题哈。那我说死掉了，他说我们会不会死啊？我说有可能啊。他说那死了怎么办？我说死了我们很好啊，我们去天国了，回天家啊。然后他说，哎呀，为什么我们可以回天家呢？因为我信耶稣。他这个道理他明白，因为我信耶稣所以回天家。他又问我，他说但我同学跟我说没有神。我说你同学跟你说没有神就没有神吗？因为他们不知道有神，因为神没有开启他。我们是因为有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有神，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所以我们死了也不怕。我女儿说，哎呀，信耶稣真好。谈话结束。如果另外一个场景，不信神的，如果孩子问你我们会死吗，你会怎么回答？别瞎想了，那个不会临到我们，我们哪有那么不 lucky， 不要瞎想，没那个事儿。我请问这句话是事实吗？前面一句话是事实还是后面一句话是事实？你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实，你也不能把事实告诉你的儿女。教导神的话和在世俗上那些的教导对人的影响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不信神很难。刚才讲到孔夫子，他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要讲鬼神的东西，因为什么？那没有神吗？没有神就不要碰鬼，对的。但是结果是什么？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还好一些哈，在传统我们年纪老一点的时代，中国传统的父亲坐在哪里？坐在神坛上，老子说话就算数，不是老子说话就算数哈，是老子说话就算数，我就有绝对的权柄，你就要听我的。为什么要听我的？因为我喂你嘛，我养你，我养你你就要听我的。为什么要听你的？不听我就揍你。小孩子在他的从小的里面不是有什么是非观，是因为老子养我所以我要听他的。他听什么？听物质的供应者。是因为老子要揍我所以我要听到他听什么？听武力强大者。在他整个的人生最根基的部分的时候，他所建立的东西不是是非观，是物质，是暴力，武力解决问题。 我们中国人的孩子是在这种光景里面，你要了解，如果在这种光景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人生，他们将来的方向会是怎么样。那我非常感谢神啊，我是40岁做老爸，是因为我以前没有信主，所以神很怜悯我，在我信主以后才给我做父亲。我做父亲以后，我可以跟我孩子道歉，我说爸爸也是罪人嘛，爸爸做错事情很正常，认罪悔改嘛。这个孩子做错了，我就跟他道歉，对不起。这在中国人的父亲的当中是不容易的。如果你不信主，你在孩子面前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在教孩子的是事实，而不是把它放在谎言的里面。我去过一些的家庭，我看见那个家庭里面讲话，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他对孩子的方法是用骗的，骗他不听话啊，那个鬼来抓你了啊，听话了；不听话，那个虫来咬你了啊，就听话了。孩子活在谎言的里面，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必须用神的话，必须用正确的、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教导他们，否则就会把孩子引到一个偏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很难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太忙了嘛，对不对？大家工作都很忙，压力又大，哪有办法教孩子圣经？平时教他这个功课，教他学这个学那个都来不及，还有办法教他圣经？没有办法。犹太人为什么有办法？因为犹太人到了12岁，如果这个孩子违背神的律法，这个律法是有关死的问题，会把他打死的，绝不客气的，你了解吗？所以所有犹太人的家长从3岁开始就教他背圣经，5岁开始就教他去学习圣经，一直教，一直拼命教，教到12岁，然后让他出去以后能够不违背神的律法，因为那是要命的事情。我们现在无所谓嘛，对不对？孩子听一句叛逆无所谓嘛，做坏事没关系嘛，反正没有人打死他。但对孩子生命的影响实际上是一样的。如果孩子你没有教训好他，没有教导他，没有教导好他，他活在罪的里面，将来走的方向一样的可怕。所以这个时代你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教圣经啊，我自己也在努力教，我必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在努力教，但我教的不太好。我经常希望抓着孩子过来一起读经，一起来祷告，但有的时候也做不到。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唯有教导圣经，才能够让孩子的生命能够建立起来。世俗的方法不行，世俗的理论也不行。因为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教会太过相信世俗的理论，重要过相信圣经的能力。教会的儿童事工，很多的青年事工基本上是逗小孩子开心，拿一些的这个圣经做些点缀而已，这个不行，这个方向是完全错的。要通过各样的方式要把圣经教进去，而不是用一些方法把孩子留在教会里就可以了，他长大以后他一定会离开，这个是问题。我请大家留意，要推荐一个人 John MacArthur， 我提过他好多次。他们在教会，在这个现在目前在 San Francisco 那边，他们教会所有的成人、青年、青少年、儿童全都教圣经。在他教会里面，如果你看他的 video， 你会看见2代、3代人坐在一起听到。年轻人没有那种怪里怪气、漏七漏八的打扮的，正正式式、清清洁洁的，跟他的父亲、跟他的爷爷坐在一起听圣经、听讲道。他们教会年轻的流失率是非常低的。靠什么？不是靠 program， 不是靠什么这个让他逗他开心的东西，是靠圣经，靠神的话。这个是我盼望我们西畔教会也是向这个方向来走，用神的话来建立信徒，用神的话来建立孩子。然后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随时随地教导你的孩子。坐在家里就是你在你日常生活中要教导孩子，你不要小看孩子。 小小的孩子他问的问题都是最深刻的问题，他会问你世界从哪里来的，他会问你人从哪里来的，他会问你生死的问题。小孩子会问非常核心的问题，那这些核心的问题是他真正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建立的核心。那这个底如果我们打错，将来的方向就不会走对的。小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不容易回答啊。有一天我儿子问我，他说爸爸，人是有永生的是不是？我说是。为什么人有永生？他自己会答的，因为上帝给人灵魂，我说上帝赐给人灵魂，人有受罪，人有灵魂，然后呢人会有永生。他就问我说，那动物上帝没给他灵魂，所以动物没有永生，对不对？我说对。他说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骑个白马，那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怎么样啊？怎么答啊？大家怎么答？我是当场问我，在桌子旁边就问我，主耶稣来是骑个白马，你能说那白马不是动物？怎么办啊？大家怎么答？我装备圣经啊，此马非彼马。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所有关动物的描述都是在一个界域的层面，所以他用那种方式，那个山羊，有个大山羊头顶到天，然后把星星全部都把它挑下来，这个不是地上的动物，那个是界域的一种的方式。真正地上神所造的动物是没有永生的。很多人说，哎，我养个小狗我很开心，它现在去天堂了。没有，我不想让你伤心，真的是没有的。那这个是圣经要教导的东西，教导的话。那在这种真理的里面，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才会教导的对。所以大家装备圣经啊，不然哪天被你孩子问住了，这个问题把你问的卡在那边不知道怎么答。家庭要守住，但现在家庭不容易守，因为现在家庭已经被攻进去了。透过什么方式攻的？电视、电脑、 internet 全部攻进去。前段时间温哥华有个叫 Amanda Todd， 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啊，那孩子被孤立以后自杀了，没有出家门，在家里上电脑，结果就被坏人骗了以后，就把他的这个不好的照片到处乱散发，后来孩子没有出路，最后自杀死掉了。看住你的家，不但是把他关在门的里面，你怎么教他，在外面那些所有的撒旦攻进来的那些的事情，你都需要去保护，都要去保护他们。那我的孩子，原来我们搬到 Oakville 之前，他们在密西萨卡，在一个这个基督教学校。搬来以后，我就先给他打预防针了。因为现在去这个 public school 嘛，我就跟小孩说：“我说几件事情，爸爸要告诉你。一个，学校教你的数学，你尽管学，数学没有问题。教给你的科学 science， 你稍微小心一点，因为他有时候讲进化论不对，那个是创造论，上帝创造的。教给你英文，你也要小心一点，英文里面有一些文化的东西。”你要小心，教给你 value 价值观，你千万要小心。我说在 public school 里面很多的 value 价值观是错的，因为他们多数是不信主的。我先给他打预防针，打完以后我就告诉他，如果任何在学校里面教你的和爸爸所讲的不一样，和圣经所讲的不一样，你回来问，问爸爸，然后爸爸跟你一起讨论，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孩子如果你不在这个层面去教导他，他会对学校那种的信任度他会去接受的，他就会被学校误导了。做所有的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父母，你都面临这个挑战。如果你孩子去学校接触外面的教导，你都面临这个挑战。你怎么样能够引导孩子把正确的这个价值观跟他们分清楚，要教导在家里面，在路上随时教导他们。我们小孩每天早上上学，我都会送他们到那个等巴士。等巴士呢，有一个家长，我不说哪里人，不说我们中国人，就撒谎。那等巴士来嘛，一大群小孩在那边等，他就巴士来了，他说不，我这巴士来了，因为在那边聊天啊，开心。咦，没来，巴士来了啊，他又没来。然后他的儿子就学。Bus is here， 大家呜呜呜没有了，儿子啊笑。 我儿子一看开心，他也想来，我马上按住，我说不行，你别来这个。我说别人撒谎我们不能撒谎，你不要去跟人家学，这些你要随时教导他们。有天我开车开高速，我儿子问我，爸爸这边限速是多少？我说100。为什么你开110？我看他，他也看我的，那我跟他解释啊，我说呢，爸爸为了保持不会太慢，我必须要在100和110之间，我这样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如果我放100我肯定会开到90几，就太慢了。我跟他解释清楚的，要有道理讲的。孩子也看父母啊，平时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教孩子。在你行在路上，在任何的地方，现在外面你去外面你去看电影，你带孩子到外面，那个广告牌，有的那广告牌能看吗？画的那个东西乌七八糟的，能不能看？你都要小心告诉孩子，因为这是罪人，所以他们会做这种事情。你把道理给他讲清楚，提醒他要远离的。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家长，孩子睡觉前你给他祷告，有没有睡觉前祷告的？不举手也可以了，因为你没有祷告你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我只是做一个调查，一个提醒，睡觉前要为孩子祷告的。尤其小孩子啊，从这个刚生下来到差不多8岁到10岁左右，他们有一段时间会做噩梦。你知道为什么会做噩梦吗？会有一些这个邪灵的搅扰的。那个时候你替他祷告，帮助他，你不要说那个是假的，那个没有，你不要相信他啊，你自己想的。你要跟他祷告说，有任何害怕的时候，那个是一个 teaching point， 你依靠耶稣，你喊耶稣，你帮助我，你求耶稣给你平安，这个对孩子是正确的教导。睡觉是很重要的一个点，要教导他，圣经这样提的啊，白天的时间，睡觉的时间，早上起来的时间。我们家是这样，上学一家四口我们抱在一起祷告，然后彼此祝福，主耶稣保守你，然后就离开了。有段时间我太太去美国，我儿子没得抱了，就抱一个墙垛，一抱主耶稣保守你，当妈妈又回去了。那这些是我们在父母，我们在日常生活很细节的地方要去教导孩子。在这样的教导的里面，孩子会在父母的这种的影响下面会慢慢的成长。加拿大在北美洲最困难的事情是听力学的问题。你可知道北美洲听力学的事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原来没有的，1950年以前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听力学叛逆的事情。因为1950年以前，加拿大50%的听力学每个礼拜去教会，加拿大没有黑帮，没有色情电影，没有夜总会，没有这些，离婚率非常的低。后来成人先败坏，然后信仰垮的，然后影响到社会，影响到孩子，一路这样败坏下来，70年下来，现在整个加拿大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脸。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北美洲绝对不是个安全岛，大家在这里面你要清楚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能够保护好你的孩子，你必须要站起来。因为现在可以这么说，社会在诱惑孩子，学校在误导孩子，媒体在败坏孩子。在外面接触的这些环境的里面，父母你一定要 stand up， 你一定要站起来，用神的话好好的把你的孩子保护在神的里面。殷勤教导你的儿女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样，遵行神的话，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的房门上、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这个里面主要是讲到我们教导儿女必须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教导要言行一致。所有做教导的人，你的信仰和你的行为必须要统一。我们中国人说身教重于言教，圣经说身教和言教一样重要。正确的话和正确的行为对孩子是一样的重要。传统的笑话，有个孩子跟爸爸撒谎， 爸爸很生气，然后就说这孩子怎么会撒谎呢？不可以撒谎。电话铃响了，儿子跟他爸爸说，爸爸有人找你，跟他说爸爸不在。传统的笑话。那这些的事情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他爸爸是这样教小孩子，你不要撒谎，怎么可能不撒谎？你自己在教孩子撒谎吗？教孩子在骗人吗？孩子在年幼的时候特别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最容易的是受家长的影响。所以当你家长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教导，当你家长在神面前承认你是罪人，当你家长在孩子面前见证神怎么样能够赦免我的罪，赦罪的神是怎么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对孩子绝对有正确的影响。孩子在面对罪的时候，他知道有个赦罪的神，他在面对罪的时候他会认罪的，这个不会给他造成一个所谓的 miserable life， 不是的，你不是给他造一个假象，是让他真正活在事实的里面，从小给他预备救恩这件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我听过一对父母的见证，本来这个妈妈还没有信主，要信主了，很好，感谢主，他就很 worry 说，哎，我的儿子上大学，他没有信主，我很想这个儿子信主，结果他父母都信，在主里面很追求，那孩子自己要受洗，为什么？他爸爸说我没有根本没有 push 他，为什么？因为孩子看见父母的变化，孩子对父母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注意的看，当父母的生命在他的眼睛里看着美好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想跟父母一起，因为他对父母的爱很深的植在他的里面。父母对孩子正确的生命的影响，对孩子的益处大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够想象的。你在神面前建立的那种敬虔的好的生命，对孩子一生的影响大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够想象的。相反，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方向，孩子就在他的挑战的里面，在试探的里面，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可能就 going nowhere， 不知道去哪里。带着额上为经文，心思意念要在孩子，要在神的里面，神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可能会问这个问题，这不是洗脑吗？啊，用神的话，心思意念都是神的话，我们是不是我们要被洗脑啊？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洗脑啊？学神的话是不是洗脑？是洗脑，干嘛不是洗脑？就是嘛，只不过把原来不好的东西洗掉，把原来不属于神的洗掉，把原来错误的洗掉，把原来受污染的洗掉，洗得干净，能够真正神在神的道的里面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洗脑是好的，因为本来你是被洗脑的嘛，你原来的世界观，原来的价值观，原来的这个科学主义，原来的进化论，异教文化，原来都是被世界洗的嘛，从小是被人家教的嘛。那现在神的话进来的话，就是要把那些洗掉。我特别喜欢一些圣经啊，诗篇第一篇2-3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昼夜思想神的话，用神的话洗净我们原来不属于神的东西，用神的话洗清原来错的东西，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影响就非常的大。我说上个礼拜发生两件事，一个是 Hurricane， 一个是 Halloween， 都是 H 开头的，都跟这个 Hill 比较近。Halloween， 我们小孩不上学，去年我也没让他上学，为什么？因为上学以后所有的小孩都要穿 Halloween 的衣服，然后他们还有 parade， 还有游行。我的孩子说，那我们不去啊，我不去的话还要去游行，我没穿的衣服怎么办？我说不去，我就请假，两个在家里看着他们不去。也许有人会说 Halloween 没什么啊，只是一个活动而已嘛，乍看好像是一个活动，但是这个后面有撒旦的陷阱。 Halloween 它叫万圣节，我告诉你那叫万鬼节，那不是万圣节，没有圣，那个样子没有一样是圣的，都是鬼的。撒旦拆毁这个世界，拆毁这个北美洲的信仰，把那些鬼怪，把那些污秽的邪恶的东西放进来，把小孩从小跟鬼搞在一起，混乱他们对神的认识，这个是撒旦的诡计。你特别要了解这一点，在圣经里面真正推动的方向是 让人追求圣洁，是让人建立良善，是让人活出美好的东西，是要把人的罪性除掉。 Halloween 刚好相反，渲染污秽的东西，流血，渲染那些邪恶的东西，渲染那些丑陋的东西，把人的罪性激发出来。你看见没有？从小对小孩子影响，用文化的方式把它包装展现出来，然后再包上糖果，甜甜的，再包上很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些的东西，就把这些死人骨头，把这些肮脏的东西就渗透在孩子心里面。撒旦会洗脑的，对孩子的攻击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到处也都有。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千万千万要谨守，守住我们的家，守住我们的孩子，要写在你的门框上，全家都归向主。这是很美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在我们华人信徒里面，全家归主的情况可能还不是太多哈，但全家归主的情况非常的美。那几个方面，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家庭的困难。全家信主，公说婆说都不如神说，神说的最有理，很好。原来在家里谁说了算呢？谁赚钱多谁说了算？谁家务活干得多谁说了算吗？谁发脾气最大谁说了算吗？谁嘴巴最厉害谁说了算吗？是不是？信主以后全家归主，不是，只有主说了算，基督是我家之主。你整个家庭会改变呢，整个家庭会把神的祝福完完全全的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展现出来。全家归主是非常蒙福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家的见证，他说他们家有状况，圣经打开，有不同意见，圣经打开，圣经怎么说，很美的。我巴不得我们教会每个家庭都能够这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蒙福。那最后一样，在你的城门上很难呢。过去犹太人可以的，他们可以在迦南地把外族全部赶出去，他们活在里面，把城门上，这是我们属神的一个城。现在不行了，现在地上的城几乎都沦陷了，欧洲、北美洲、加拿大都是一样。所以这次美国选总统哈，大家都关注这个结果，对不对？我这个有时候跟弟兄姊妹打个电话，我听的背景声音都是 debate 的声音，两个总统在 debate。那这次这个克林顿讲一句话，他说如果罗姆尼上台是更大的 hurricane。他这样讲。那如果我说呢，无论罗姆尼上台还是奥巴马上台都是 hurricane。一个是同性恋，一个是摩门教，哪个上台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另外一句话，他们两个谁上台都不是 hurricane。 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平静风浪的主啊，我们这位神是平静风浪的，他们能掀多大的波澜？全然在上帝的宝掌管的下面，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活在地上，虽然没有地上的那种有形的城，但是我们活在天国降在地上的城的里面。那在这些的方面，神的保守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家庭的里面，神还仍然在这方面来建立他的城。在这个里面可以全然是属神的，在这个里面可以真正把我们的城门上贴上神的话，这是属神的地方。巴不得神的话能够进入每个家庭，能够建立每一个儿女，让每个家庭都能够成为蒙福的家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因为唯有你是可仰望的主，唯有你是有能力的主，唯有你是能够救我们也要赐福我们全家的主，因为你定义借着我们要赐福我们的全家。求主帮助我们，尤其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真正按着你的教导来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从小在你的话语的里面，能够在信仰的里面得建造，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能够站在你的里面，在你里面真正走一个蒙福的道路。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